好了，弟兄姊妹平安。晚上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今夜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38到44节，我们应该也是熟知的这个先知以利沙两件神迹。《列王记下》第四章38到44节，经上记着说，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到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就是这段经文。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这一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往远处看，我们看到了一群群体啊，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之中，在一个饥荒的环境之中。然后呢，不仅在饥荒呢，他们中间又遇到了一些危机，有人吃了这个致死的毒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困难之中呢，这个群体呢，非但没有崩溃啊，反而呢是经历了这个上帝的恩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四种非常关键的角色，有四种人他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么他这个承担责任，然后呢也供给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最终呢使这个群体度过了相关的危机，看见了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查考一下这段圣经啊，然后重点呢就是看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四种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照着这四种角色呢，如果一个教会啊，就是或者往小了讲，一个小教会，甚至是说一个小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给出现，如果有这四种角色，就会让整个这个群体更加美好。那大概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查考的方向。我们在这个查考之前做一个简单的交托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查考圣经，常常寻求你的话语，是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主要刚感谢你，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现实状况中真的是没有办法，有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就如同这样的一群人在饥荒之中又遇到了更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主要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有许多的不好的声音从我们心里面也出来，主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困境中稍微经历你的恩典？我们不说力挽狂澜，但是主啊，我们可以照着你的恩典去往前行走一段路程。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祈求，那就求主来祝福，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各地的同工，祝福我们在这网上结识的不同的弟兄姊妹。神差遣我们进到不同的环境之中，或许正在遭遇饥荒，或许是需要我们去担当其中的某一个角色，主要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领受你的恩典，就蛮有能力去能够去行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的大能的供给。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开始来查考这段圣经啊，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应该是可能是比较熟悉这段经文的，但是我们一点一点来读一下啊。那我说的这角色呢，大概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这个，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这个引领方向的带头人啊，这个是没办法，这个在教会里面你要起个标题，但大概就是要这个团队里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看似是头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呢要决定这个团队的起来要走往哪里走。在4章38节经上说，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给我们交代了这个整个一段经文的一个大背景，它是在这个饥荒中嘛，然后以利沙呢是从这个吉甲来每次看到这个名字呢就是立马就要想起来这个吉甲它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查考经文的时候也刚刚讲过这段经文，稍微再复习一下。吉甲这个地方还是很特别的，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本来是可以很快就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呢第一代人就是悖逆然后试探神所以就都死在了旷野。那神给他们恩典，就他们就有第二代起来，但是呢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他也不是直接的就上到应许之地去，然后从这个约旦河分为东西他们就从约旦河东面绕过去准备去过河然后呢吉甲就是在他们出来过河的时候呢正面对他们这个过河的地方。这段经文大概记载在约书亚记四章这段经文在19到20节。当他们在过河之前过河之后从这个河里这个上来之后，就在吉甲这个地方安营了。这个吉甲就在耶利哥的东面，就是他们进入迦南的相当于第一站。不仅如此呢，神还让他们从约旦河里取的12块石头就立在吉甲那个地方，就作为一个证据。那吉甲这个名字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取的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滚，这个不是一个骂人的话，而是说呢就是他们的羞耻从此就在他们的身上滚过去了他们的羞耻在那里又行了割礼。这个羞耻不仅是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割礼本身身上的羞耻，也是他们的上一代人在旷野行走的这40年的这样的一个羞耻都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哪怕我跟百姓普通的弟兄姊妹去讲，吉甲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他们是进入迦南的开始嘛，所以对我们对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说，对我们普通弟兄姊妹而言，它可以对应一个信仰生命的一个起点。神说了羞耻从我们身上已经除掉了，反过来这其实是一个荣耀的时刻，这是一个重生的时刻这是一个得救的时刻对普通弟兄姊妹理解的话，就有点像这个受洗信主那么第一代人是过了红海很像受洗，第二代人过了约旦河，上帝又给他们一次体验这个神迹的机会。那所以吉甲呢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本来是一个继续荣耀的旅途都过了吉甲嘛，应该越来越好嘛，是吧，已经到了应许之地了，满有祝福和应许，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一个地方，怎么慢慢就进入到一个饥荒之中呢？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就很有意思，本来我们受洗之后是蛮有荣耀的一个时刻，那接下来也应该是在信仰之中越走越好，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个教会就慢慢走到一个饥荒的一个这个境况之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唏嘘的。这一段经文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难受的画面，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人也看不到那么远，为什么呢？因为那地正有饥荒，饿着肚子呢想不到那么远，我们只是知道有问题，但是也不会把问题想得那么深远，想的只是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两段经文跟5饼2鱼的经文是非常像的，在旷野里面主耶稣基督喂饱了5000男丁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其实一开始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大环境，就是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刚刚被杀，百姓在那个时候就像没有牧养的这样的一个羊群一样，他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在考验整个这个群体这个饥荒也就是代表了这样的一个困境，代表了这样的一个很没有指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也想不到那么远，你也不可能去解决饥荒的问题，大概率好像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转折，转折什么呢？在困境之中我们当然是要寻求神，对吧？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先知的门徒就坐在以利沙的面前，坐在以利沙的面前。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很有意思，就是很像这个门徒在登山宝训上就慢慢坐在主耶稣的面前，但是在饥荒之中他们有更多的恩典那群人也是坐在主的面前，然后就慢慢领受这个食物，对吧？那么先知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神的代表嘛， 那么先知出现在这里其实就是恩典的指望，他不是说以利沙这个人，而是以利沙代表了神，所以在困境之中就是寻求神。那么在困境之中更特别的，就以利沙这个角色他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当他出现在这个群体中的时候，这所有的人就开始围绕着先知坐下来，然后我们简单的不仅是看到了一个马上要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是说整个这个一群人就出这个一个简单的群体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先知就代表了神啊，那这群人就围绕着神啊这样的一个坐下来，那么这个群体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群体就很像这个现代的这个一个哪怕是一个小教会嘛，对吧？或者说更像一个这个什么呢？更像一个小组，用我们现在的话，虽然可能这个词可能我们也不太喜欢啊，但是呢，主要是强调什么呢？就是不一定要那么多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大啊。所以以利沙在这个地方的重要意义就是什么？他就是开始去带领门徒们坐在一起，门徒也因他聚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危机呢就开始围绕着他，就由他来掌舵是以利沙在后来也开始用神的大能和智慧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本来这是一群分散的没有头的人，那现在呢，以利沙出现了，这一群人又围绕着他开始坐下来。所以以利沙的作用非常的大我们并不是在讲这个头，并不是在讲这个群体要有这么一个头的出现，而是在讲他起到了这么一个连接的作用，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饥荒，但是有哪一次这个饥荒里面会出现一群人，使所有的羊群可以围绕他坐下来，他们可以找到方向，可以找到这个带领，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作用呢，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做带头人就是一个群体的头就是如果往重了讲的话，就是教会的领袖。那其实我刚刚强调的，就是其实他不一定要讲的那么大，他可能就是一个小组可能就是一个小组长，是不是？可能我不太喜欢听，或者说再简单一点，我记得以前讲过的，就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关系彼此彼此要有关系。那这个关系怎么去做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请别人吃饭请别人吃饭，有些时候不要去请一家人，可以请个两家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三家人，三家人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彼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因为圣经上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就与我们同在了。所以这个人的作用其实它就是一个连接的作用把至少三家人这样的一个连接在一起可能这个人跟我很熟，那个人也跟我很熟，但他们俩彼此不熟。而当我们这样连接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有了去熟悉的机会。所以这么看的话，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就是在一起，用圣经的话说，求告查经赞美彼此相爱。而这个带头人作用就是把这两三个人促成在一起，约个饭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恩典可能就是照着神的应许，神就在那个时候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人的作用有些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领袖，他甚至可以不一定是头。我发现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世俗中有很多的话语去形容这种结构的作用，比方说一般是带头人一般带头人，或者说我们把它想成火车头，这个头的作用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其实在房子里面还有顶梁柱这个人可能他不一定话那么多，是吧？他不一定说话，但是他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把这个结构把它撑起来，就像顶梁柱一样。在圣经里面，这个作用又变成了房角石所以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都是其中类似的方面都是一样的，就是因着这个人这个群体它能够连接在一起，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么按照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能理解的呢，特别是像这个小组小组长这个，对，所以稍微讲一下，前两天我们教会正在到外面去，又去学习，去哪里呢？当然又是去我们这个中国的耶路撒冷，去温州这次又到了一个新的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很有意思。它这个教会呢，它是在市中心里面，应该是一个地段非常好的地方。这个教会竟然是依山傍水，它边上就有小河，所以都类似一个小公园、小景区了。然后这个教会犯了几个大忌讳，犯什么忌讳呢？第一个，它没有加入这个两会，但是他也不是家庭教会他没有加入基督教两会，但是他也不是家庭教会。后来问了一下，据说他是直接这个就是伏在这个宗教局底下，相当于拿了个证。 它就可以公开了，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还是哥特式的这种教堂的建筑啊。如果它不参加两会，就类似于家庭教会，它怎么能建到这么大的公开的一个教堂呢？这不是明显的去找别人，别人会找他麻烦嘛？但不是，人家有执照的。据说这种形式只能是单独的在这个温州这个地方可以展开啊。其实这个也蛮让我们羡慕的，因为现在的两会真的是太坏了，一群闲着没事的牧师啊，在教会里面不育牧养，然后就到两会去掌王权、做守卫去，搞出了很多的事情。我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讲，我们也不能光吐槽这个。那第二个犯忌讳的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它的主体是个教堂嘛，然后跟它的主体在建筑上甚至还连接着，它边上就是一个大的养老院。那么我们知道政策就知道，现在中国教会这个是不允许再接手慈善了啊，因为就怕传福音，怕搞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镇江新建的那个教堂，本来后面有专门一栋综合楼是做养老院的，现在也不给做了，在政策上不给做了，所以他租出去，因为他这个教会还亏钱嘛，但是又不给做养老，就不给教会做，所以他就本来是连接的好好的，就像那个杭州崇义堂一样，结果现在后来就是把那个围墙全部筑起来，要把它分开来啊，让它单独把它租出去，单独去做，但是跟教会就没有关系。但是就算是这样，现在又有强制的声音说不给做了，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教会前面就是大门出去大概20米就有个幼儿园，这其实也是犯了忌讳的政策了，因为幼儿园200米以内不允许有这些单位的。第四个，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教会啊，它这个前面聚会的主体是聚会。然后后面呢，一整栋楼大概3-4层全部都是主日学。哇，我们去的时候本来不是去参观主日学的，结果这个看到这个画面，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也很震撼。然后据说他们教会的常规的聚会的人数，常规聚会的人数就已经有2800到3000人，然后他们后面主日学的人数竟然有700到800啊，主要是跟我们教会对比起来就很震撼。我们教会呢，这个常规聚会人数有1000多，但是现在主日学能到的孩子已经不到10几个了啊，已经不到10几个了啊！天天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未成年人不许入内。我去他们教会的，我就没看到这个牌子啊，就没有看见。然后这个我在另外一个家庭教会，我不是也去聚会吗？啊，人家家庭教会就100来号人，但是他们主日学这个20-30号人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去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那边主要是学习一个叫做小组聚会，他们教会开发的这个小组施工啊。然后呢，每一个小组长相当于都是在承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带头人的这样的角色。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多年，就我们现在所在的镇江这个教会这么多年都是很传统，无论是搞了大教会，然后甚至还搞了团契，都是在搞这个，其实都是大大小小的大聚会，大家都觉得很有问题，牧养都很不到位。然后我们去到他这个地方就知道，地方做小组最后兴起来了啊，有160多个组长，然后就站了前台前面去搞这活动嘛。就是他今年准备有至少有160个组，将近至少是1600人，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组里面。不是说这样的形式很好，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小组组长兴起来的时候，他还有好多的同工在他的身，一个小组里面在标准的情况下就有5-6个同工要做一个事情。那想想看，他这个教会里面带头的和同工的人数有多少，是相当多的。那我们感慨的地方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起来，很有意思的就是，教会成就的不再只是那个原先的那一个带头人，就是主任牧师，对吧？像我们教会现在就是这样，所有的资源都往他身上堆，他说要做一件事情就做，别人拦阻也不行。但是现在他们做这个施工，他们成全了许多的小组长起来，每一个小组长身上都很有见证，很有生命，很有感慨啊！这是一个至少这种状况会比成全了一个人来得好得多，是吧？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之中，有这么一个关键人物的存在很重要，而且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大到教会，小到小组，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我们教会如果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特别会讲一下，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群体之中啊，有家庭，有教会，有公司，有社会，他们所承接的方式，连接的方式是不一样啊，他们的头不一样，这个带头人不一样，他们连接的约是不一样，他们使命也不一样啊。在一般的单位里面，如果你犯错了可能就会被开掉，但是教会里面你犯错了，你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在家里面更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所讲的这样的群体当然是主要围绕着教会的存在，而教会是因基督，是因神的爱存在的。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的教会、家庭这些类似的群体如果能够去效法 基督和基督的爱，那就一定是很好的，一定是很好的啊。当然公司可能大概是做不到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姊妹不要在一起做生意，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失败的例子。那是因为他从这个公司的角度，他没有那么明确的约亲兄弟们算账，但是又从教会的角度吧，他们觉得爱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他又没有那么多爱，所以两者都没有做好，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强调，我去和弟兄姊妹强调，不是因为我们是教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存在，也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头人出现在我们中间，就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不会有饥荒，而是说无论我们是家庭还是教会，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头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回到上帝和基督的爱的面前，这样建造才会好。如果离开了，离开了我们就和普通的群体没有任何的区别，照样出问题，甚至照样离婚，就会一定会很惨的。所以教会没有特权，教会的带头人也没有特权，这个地方我必须强调一下，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去推导一个倡导，倡导什么呢？我在好几次这个主日讲道，我现在讲主日讲道的机会也不多，但但凡我讲，我都会倡导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称呼弟兄姊妹，特别也是包括我这个身份啊，虽然是传道人，叫弟兄就可以了。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是我之前离开教会，然后又回来，回来也不少年了，也两三年了，然后我就发现教会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习惯，在称呼我们不叫弟兄了，通通叫老师，所以我一直在倡导你去叫弟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教会就是因为我们这帮人没有特权，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只是领受的职分不一样，对吧？然后之前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事情就很好玩，就有一个人他来到我们中间，但是 我不认识他嘛，我已经离开好久了，然后我就称他这个弟兄你好，结果这个人就不开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长老，他就后来就没有跟我讲，他表面上跟我很和气，他就跟后面所有人，这个蔡弟兄就是非常的不礼貌啊，明明我是长老，他不叫我长老。这件事情不仅发生我一个人身上，也发生在所有人身上。那也有这个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工就说，哎呀，这也是一种尊称嘛，叫老师就叫老师嘛。我这个人很顺服的，他们说好我就说好啊。虽然我一边倡导叫弟兄，但是叫你们老师我是很甘愿叫的。那么这个长老我也是很甘愿叫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该恭敬人的就恭敬人，该恭敬的就恭敬人，对吧？而且不仅如此，还有加倍的恭敬。有人说啊，这个人如果这样做了，他不配做长老。有人说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些以前的牧师，如果做了那个做了这个，他就不配做牧师。我反过来这个时候还会辩护一下，我说不是的，他们做长老做牧师呢虽然他有些时候不配，但是我们仍然要叫他牧师，而且不仅要叫他牧师，他一辈子都做牧师，他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一辈子要做下去，甚至到死的时候他仍然是牧师。因为犹大到死的时候他仍然是使徒，神要照使徒的职分去审判他。这些人也是一样，一旦他承接起这个牧师的职分，哪怕他再坏，他到死都是牧师，将来也要按照牧师去交账这个跟社会不一样，对吧？社会上如果你做得不好就把你开掉了，所以他们那个群体始终保持最纯洁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教会不一样，教会永远把你留在那个位置上，将来跟神交账。为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这样去称呼他们老师和牧师，我还挺情愿的呢，叫弟兄姊妹我就叫弟兄姊妹，但叫他们牧师我也很情愿的，因为每一次叫我就在提醒他们我们身上是有职分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个小弟兄啊，他们自己也被叫毛了，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安牧师，但是已经是准牧师了啊，我就很乐意去叫他们牧师，也是提醒他们，他们马上要做牧师的，就很多东西要变。所以这个带头人，这个教会的这一群人，他们本身是没有特权的，他们本身的作用就是连接教会，或者说带领教会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饥荒之中。那如果他忘记了这个作用，只是追求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那自然会有这个相关的权柄在身上，是吧？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带头人，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把别人连接起来。那如果应用起来的话，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要去成立一个教会，而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去做一个链接的作用啊。我们请人吃饭，我们请两三个家人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啊，一起聊聊天，一起领受恩典，这是很不错的，这是很不错的。好，我们赶紧往下走。那么这个角色出现之后，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殷勤摆上的服侍者。那么当伊丽莎门徒坐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就吩咐仆人说，38节，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然后49节，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到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啊，然后切在搁在熬汤的锅中， 啊，我们在这里稍微等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太注意去后面的经文，他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结果还读倒一大片，是吧？我们重点就立马看到这里了。但实际上我在这里呢，就看到第二种角色，就是这个人呐、当先知吩咐了之后，就有一个人出来，他就开始出来去把这些野瓜藤就奉献出来了啊。在这里呢，我们稍微要等一等，不要太打击这个人的角色啊。大家一看就重点就是读物，其实这个人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他是听了先知的吩咐就立马出去嘛，然后呢当然如果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到底是听了吩咐的，听了先知的吩咐立马就出去去摘野瓜，还是说39这个说法有一个人他可能本来就有一个野瓜藤，本来就有一些东西，然后听到了之后他就奉献出来啊，也犹未可知啊，他也可能是一个糊里糊涂不懂的状态，看到别人给他就给啊，这都不重要。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强调的是，教会里面不能没有殷勤摆上的服侍者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在教会里面服侍绝对不是靠这个教会的这些牧师长老这些所谓的带头人，一个教会要真的好起来，一定是看他手底下的同工有多少，无论是在明处是在暗处的，怎么还会有暗处呢？你如果从聚会的角度来讲，那些诗班，那些在人前的，他就是在明处的，但是在这之后还有暗处的呀，然后看不见的服务组的弟兄姊妹，在教会聚会之外去安排车辆的，他都是这些很重要的弟兄同工。那如果抛开这个聚会不谈的话，这个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暗暗的为教会去奉献、去出力啊，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服侍者啊，他的存在非常的重要。这些服侍者在暗处的热心和行动，可以为教会去摆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任何一个事工，无论从大到小，不可能只照着这一个带头人就做起来。一个事工呢，如果没有殷勤的服侍者就做不起来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强调这个角色，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起来服侍，看到教会的需要，从小事做起。罗马书12:11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要常常起来去服侍。然后保罗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这群人就像这个雅各讲，他们低肩背重，是服苦的仆人，就好像驴一样，是不是？这个地方当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说他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但是对于我们国内啊，或者至少照我所看到的，现在的国内的情况就是经济不好，很多人呢比较懒惰啊，特别是像这种说的难听一点，像一些官僚的这种群体，现在很多的教会啊，不比三自教会很多的时候就有点像官僚，会有那种味道出来。这种气氛一旦出来的时候呢，马上底下的人就不愿意做事了，大家又不傻，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群体啊，不说教会了，哪怕是在公司里面，一个领导坐下来啊，他很兴奋，他讲了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理想，画了很多的大饼，那底下的人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底下人坐下来都没有人回应他的。无论领导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底下人就不理他了，明明可以出7分力的，他出3分力，那么这样的那一个群体还有没有希望呢？大概是做不起的事情。那么在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原因啊，其实在教会也有，就是出现这很多的原因，我们就不愿意去火热服侍了。我们更喜欢在教会里面就坐着听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一样啊。按照中国人的哲学，本来就是中庸嘛，我本来就喜欢被动，就不会像雅各一样在做那个积极寻求上帝的族类。我更喜欢被动，什么都是上帝带领我的，我祷告过了，都是上帝感动我，都是牧师传道说的，没有人喜欢主动去做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会害怕犯错。你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他后面不是犯错了吗？对不对？他犯错了，就没有人敢去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够做。所以一个美好的团队呢，说句实在话，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的氛围。这个氛围就是彼此成全，彼此建立。这个人他圣经上说了，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他也敢带过来。但是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对吧？他无知，但是他很有爱心，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教会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斥责所有的人，就是说斥责这些人。你看你做了，你错了。如果在家庭里面这样教育孩子的话，孩子最后他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都不敢做。但是我们可以去示范，可以去教导，可以去培训，对不对？从无知到有知，可以去学习嘛。假设这一群人如果要长时间的活在饥荒之中，弟兄姊妹，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没有人 常常可能带什么东西来给大家吃，他们一定要学习的一个技能大概可能就是如何去分辨这些致死的毒物啊，如何去认识这些野瓜藤，要不然的话这个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他们就没有的吃了，就天天在那里饥荒里祷告。就在中国教会里面遇到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那段的时候，他们我们很多教会主流的想法就是遇到饥荒了我们不要动不要走，我们就祷告等着上帝的恩典，对吧？我们也不要离开迦南，不要离开饥荒里面，因为离开是不属灵的，不属灵怎么办，吃的问题怎么办，求上帝嘛，把自己留在那个看似稳妥又属灵的状况里面，然后等着别人来负责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庸，中国的中庸和消极。那实际上这个当然是不好了，对吧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畏畏缩缩害怕不敢前进就很难过，很多的时候第一方面是无知，第二方面是没有信心，因为害怕犯错嘛。你看在教会里面啊，如果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有人去到了音控台碰了那个音响，哎，然后他一开始不太会做不做好，那个牧师就一点耐心的没有去批评。有人这个唱诗班唱的也不太行啊，但他很努力的去学啊，牧师就嫌弃唱的不好，那怎么办？做的不好就不做嘛。但谁都不做，那这个教会怎么办呢？那有一个最糟糕的领袖和牧师，他就是跟那个世俗上那些领导是一样的，你不做反正有人，有的是人做，那有的是弟兄姊妹，那教会离开谁都能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态度。那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人愿意去做，就是稍微犯点错就全部怪在对方的身上，全部压在那。我也跟你讲过，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园长就让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师去承担这个责任嘛，因为小孩子坐那个荡秋千不小心脑袋朝后摔了地，然后那个年轻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资格证，如果怪下来，因为那个事情闹大了，如果怪下来的话没有资格证就要怪园长身上，所以园长后来让另外一个有证的年轻的女教师去顶包去承担了这个罪过。那个年轻女教师可能没有社会经验他就做了，但是后来所有的这个幼儿园里面老师就传这个事情，因为我刚进幼儿园做事很积极嘛，他们就说你小心一点，你做事不要这么积极啊，有事情万一你要担责任呢，你知不知道曾经有个女教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新闻这样的一个消息如果传出来没有人敢再去这个做事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幼儿园很有意思，这个老师都变成承包制了，所有的责任全部落在老师的身上，这个园幼儿园是不负责任的。现在很多的公司就是这样，那我们的教会可以这样吗？我们教会有一次就是这样啊，明明是一个传道人去安排了信徒去做一件事情，结果这个信徒做出来了，主任牧师不开心了，主任牧师不开心他就批评这个义工他为什么做出了这个事情，这个时候这个传道人就不说话了，义工就说不是传道人跟我讲了吗？但是这个传道人说我不知道啊，那你猜这个义工后面还会不会做事呢？不会做事，就是因为各种各样这种糟糕的这种状态，没有人再会去成为一个殷勤摆上的服侍者。那在这里再稍微强调一下，就是一个糟糕的团队他不会去彼此建立，而是去彼此抱怨，对吧？比如在婚姻里面就是彼此抱怨，男的怪世界，女人怪这个男人，然后这个老师呢就很害怕，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事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就会抱怨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个饥荒呢？神为什么让这个饥荒发生在这一群人身上？为什么这个门徒还要去经历饥荒呢？啊，为什么这个先知以利沙不力挽狂澜呢？对吧？去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呢？为什么这个先知让这个门徒去找这些吃的东西呢？为什么这个有毒的东西会出现这样一群人中间呢？是不是这样一群人不属灵？他们也是不是有罪？都是这种质疑、绑架、抱怨的声音。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出现问题了，蒙哥是知道的。那么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当他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讲，所以他只是跟我讲而已。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因为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知道我们教会的两个牧师，一个是大嘴巴，一个是自以为属灵。先前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离世了，他不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因为他害怕了教会这种环境，他只是稍微的把这个话告诉了一个牧师，结果牧师就是大嘴巴，到处跟别人讲，结果别人就都知道了。还有个牧师就是到处喜欢背后抹黑说他的坏话。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不敢说家里面人出事了啊，不要说这个他妈妈去世了，他自己儿子生病了他都不敢说，他说出去了他就觉得什么，哎呀，是不是牧师的儿子怎么会生病呢？是不是不属灵？是不是犯罪了？就在教会里我们很忌讳聊这种问题，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么这些状况都会导致没有人再起来，所以我现在呢稍微有点冷，稍微有点冷，就是像冷水一样，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啊。不太好。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团队里面一定要有积极的服侍者出现。在你的教会之中，现在还有没有积极主动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在，就是如果遇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一个积极主动殷勤服侍的人，还是已经畏畏缩缩不敢向前，做什么都没有价值。然后像我们三次教会有多讲一句，可能在这一点上就很容易出现这一点。我们要做一个事工，比如说像那个效法这个温州这个教会做一个事工好不好，我们现在底下所有人都说我们要去做啊，挺好的呀，这都是机会嘛，是不是？但是唯独这个主任牧师就不敢做，为什么？因为人家跟宗教局的关系很好，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宗教局的领导会不会有意见啊？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我们中间出现犹大呀？会不会被举报啊？这一举报是不是会啊？他搞了半天，他后面肯定要去选主席了，去当主席了。如果出现这些事情，会影响他的仕途的，他们就会害怕，就会害怕，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这个做主的仆人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信心了，那后果下场是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好，再往后我们来看第三种角色，就是补全破口的修复者。补全破口的修复者，其实这个角色在经文里面看还是以利沙。第四十节，这个人熬了汤之后，放到这个锅，拿了东西放到锅里啊，就熬。结果四十节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就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就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里，说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什么是一个好的群体？什么是好的教会？什么是好的小组？不是不会遇到问题，而是遇到问题之后如何解决，而是看这个其中面对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啊。如果像刚刚讲的，一有问题就彼此抱怨推卸责任啊，找一个替罪羊顶出去，那这个团体太糟糕了，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来看见啊，第一方面，首先我们要允许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对吧？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四十节，有人吃了中毒了，对吧？然后立马就有人喊出来了：“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啊！”确实是因为这个弟兄的问题，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野瓜藤是什么，然后他就把这个放在里面。因为个人的问题呢，那知识能力的不足导致这个风险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允许别人暴露出问题，要允许别人讲出来。很多时候在国内教会，就是出现问题你不要讲。不要吱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去提出她的困惑，她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工里面有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事工好了，但是这个事工做出来，这个做的时候，这个人老是改来改去啊，他有些东西就浮于表面，好像在做样子。他感觉提问题，其实这个姊妹并没有讲出很多具体的东西出来，她就是觉得有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医生一样，这个病人来了，他只是负责说他不舒服，但是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这个病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其实是需要我们去问的，需要我们去说出来的。然后这个姊妹后来就很痛苦，因为他为什么到我来，就是因为他不是我负责的这个事工，也不是我负责的同工，然后到我这里来讲。再我一个问题感觉就是，真正负责他的那个同工的负责人呢，没有去面对这个姊妹提出的问题。这个姊妹就说了，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那个负责的姊妹就说：“什么问题啊？你讲啊，你具体说出来啊，哪里有问题啊？你一个个说出来。”我太了解那个姊妹的套路了，当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否定你，最后我们就没有问题，就不承认问题。但是我们是应该承认问题的，首先我们要尊重弟兄姊妹的感受，他在教会里面聚会，他参与一个服事，他忽然觉得哪里有问题，对吧？是他的良心出问题，还是信心出问题，还是这个事工真的有问题？我们得去一点一点去排查呀。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态度就是不要讲，不要讲，这样不好，不有利于团队的团结，不有利于教会的合一，扣这些大帽子。哦，这个前一阵子这个我们国内有一个这个电视剧啊，刚拍出来了，叫《红旗渠》啊，里面有一个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它讲的就是饥荒。讲的就是中国之前的有个大饥荒嘛，四几年的时候，然后那一群农民因为在饥荒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耕种，饥荒已经初步的开始爆发了。爆发了之后呢，农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再留下来就要饿死了，所以农民就集体准备出逃，逃荒嘛。但是那个时候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就被那个政府的官员给拦下来了。政府的官员开头就是一句话：你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出去了，那不是给政府抹黑吗？哎，如果我们演绎一下，放到这段经文里面，不也是这个味道吗？这个人突然喊着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然后以利沙是什么做法？立马把他按下来啊，抹着他的嘴，不要声张，不要叫嚷。你这么一叫，不是给教会抹黑吗？所以现在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这帮人做了什么样作奸犯科、令人唾弃的事，其他人不许声张的，不许说的。 你说了，你就是给教会抹黑；你说了，你就是不团结，就是不合一啊！这点非常令人这个难受。但是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是到处说，是不是？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不怕抹黑的信仰，我们应该行在光明之中。你行在光明中，就不要怕影子行，是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不就是被抹黑，最后被冤枉，钉到十字架上了吗？他固然是自己愿意去背负十字架，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从外人看来，对于不懂的人看来，他没有罪啊，他最后不就是被冤枉钉到十字架上了吗？但是耶稣基督最后就像沉默的羔羊，他不喧嚷也不扬声啊，被带到剪羊毛的致人之地，他最后不说话了，几乎就不说话了，不争论了。所以教会如果真的有问题，就要面对问题。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劣迹斑斑，圣经把他们的坏事都记下来了，当成反面的教材，是不是？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积极地跟别人传福音、传信仰。突然有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个遇到一个人，他稍微懂一点了，他就质问，你们的信仰这么好，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历史里面有那个十字军东征啊，这些人可坏了。我当时我不懂啊，我稍微听说一点，好像是有这个事儿。然后当他一质问的时候，我立马就慌了，哎呀，好像是真有这个事儿，好像真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抹黑的事。我立马就失去了底气和信心跟他讲下去。现在想一想啊，我们也是经过训练和学习的，对吧？现在我就跟弟兄怎么讲，如果是现在的话，怎么去面对这种质疑呢？不要慌，无论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说什么，你都要肯定对方。你说对，你说的对，是吧？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好的。然后我们就承认，我们的信仰不能和政治权力混在一起，我们的信仰不能为这些领导人一两个人的私欲服务，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承认错误的，不是不承认错误，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犯罪了、冤枉了，就大胆承认，就往前走。大卫就是这个榜样，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最关键的这个人物出来了，伊丽莎，他要修复这些所有的问题嘛，他就拿了这个面，拿了一点面出来，这个面应当是无酵的，是精细的面，它代表的是纯粹的圣洁的信仰，是不是？这个面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是神的真理，是基督的教训，是圣经的话语。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也在强调圣灵的工作啊，是圣灵的充满，对吧？很有意思，现在有些教会强调圣灵。那我常常这个以前服侍的时候，我就感同身受啊。感同什么身受呢？就是这件事情。以前有刚在这教会，就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因为也在网上看嘛，对吧？教会呢有饥荒，供不起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到处出去去找食物吃，找到之后他又不敢吃的，他就来问弟兄啊，这个讲道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资料好不好啊？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啊？我相信这个蒙哥也是感同身受，好多人就拿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资料来问，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哪知道有没有问题？我又没有吃过，是不是？我们又不能神农尝百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跟弟兄姊妹去倡导，我说很多的这些资料讲道中确实有很多的毒素啊。我们自己想吃就要去分辨，那怎么办呢？要么你就自己啃干粮啊。希伯来书说我们只能吃奶的都不属于人义的道理，对吧？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所以我们就自己去啃干粮了。所以那个时间那个时期，我就是一直在教会带领查经小组嘛，组建了三四个查经小组。后来弟兄姊妹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讲过牧师就是看不下去就直接取缔取消了嘛。那再往后来，教会就没有人再去这个拿资料了啊？为什么呢？慢慢的，大家的视频就越来越多了嘛。后来这个互联网出来了，这个短视频也出来了，大家就直接上网去看这些东西啊。然后短视频出来了之后，就有一个词也跟着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毒鸡汤，对吧？毒鸡汤啊，就是什么是毒鸡汤呢？就是会有一些很负面的能量。一些很负面的言语啊，我把它归类成偏右的言语。有些人喜欢讲大话，讲那种这个冠冕堂皇的话，这些都是偏左的。然后呢，讲一些这个负能量的话，讲一些自私的话，讲一些提己的话啊，让人很舒服，都偏右啊。这些其实当一个人在家庭、单位、社会啊遭受了不公和委屈之后啊，他们就会在社会发表这一类的言论啊，就很像毒鸡汤。这个毒鸡汤就有一个特点，我发现以前的人拿了东西就来问你啊，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啊？它有没有毒啊？对吧？但是现在很多人喝了毒鸡汤之后，他就再也不会来问了。所有喝了毒鸡汤的人都觉得喝得好爽、好舒服，就是吐了一口恶气，是不是？自己不敢发的脾气，他帮我发了；自己不敢说的那些 威吓的话，他帮我们说了，觉得很舒服。这些毒鸡汤就是教导人如何自私嘛，如何专顾自己的利益，如何去报复他，报复别人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毒鸡汤全部摘出来？很难啊，这个毒鸡汤就像这个，就像这一锅汤一样，已经混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再分辨出来了啊。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哪些毒鸡汤啊。早些时候，这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毒鸡汤，是不是？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就是把一家人全部分崩离析，完全的就是啊，被各种毒鸡汤给分开来，然后就是有大家自私一点。以前我们是讲爱，讲爱要付出，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一家人彼此相爱，但是现在不了，哇哟，这个社会太糟糕了，对吧？我们要爱自己。所以我看到一个视频，真的是这样，老年人做父母的看到一些毒鸡汤，就是说你的儿子不孝顺你啊，你一定要为自己多存点钱啊，是不是？妻子看到了毒鸡汤，就是丈夫靠不住的，女人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为自己多存点钱。丈夫读到了毒鸡汤，就是女人靠不住的，他们迟早会叛变的，他们就是盯着你手里的钱，所以钱一定要捂在手里面。然后这个小孩读的毒鸡汤，就是父母也很平庸，你靠他们走不远的，自己舒服就好，躺平，就所有类似于这种啊。然后呢，也必须提一嘴，现在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像这个女权啊，确实是女权主义，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毒枪，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经里面讲这些姊妹的这些话，我们现在在教堂里面几乎不敢讲了啊，几乎不敢讲了。圣经上说姊妹要顺服，怎么可能？凭什么姊妹要顺服，对吧？这个大女子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像圣经里面保罗说的，要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要谨守贞洁，料理家务，不得了了，谁说姊妹一定要做家务？底下人直接会吵起来了啊，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对，这就是被毒鸡汤毒透的这个状况。所以毒鸡汤喝多了之后，没有人叫唤，没有人觉得自己中毒了，而且人的戾气会越来越重。但是毒鸡汤只会让人一时爽，因为在罪里面嘛，它不会带给人真正的平安，不会带给人真正的释放。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唯有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依靠神的话语才会让我们真正的去解读，就像这段经文里面去，这样这个面撒到这个锅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毒就解开了。所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在这个地方我只能倡导的是弟兄姊妹更多的自己吃干粮，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如同搜寻隐藏的珍宝。圣经里面一定还有啊美好的话语啊，我们自己要去这个寻找。然后呢，我以后遇到这些事情，网络上这些段子，我们要用神的话去判断是非啊，不要被毒鸡汤给带走给带倒，要持守神的真理，要坚守啊神的法则，对吧？盼望有一天我们遇到饥荒和困难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想起神的话，会带领我们，会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这是第三种角色。第三种角色的作用就是能够把面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是吧？这是真理的攻击者。嗯，说到起来，最后还有一个第四种角色，就是丰丰富富的供给者。丰丰富富的供给者，就是有一个人从这个巴利沙利亚来嘛，他带了这个初熟大麦做的这个饼20个，哎呀，是圣洁的，是美好的，对吧？啊，然后装在口袋里给众人吃。然后这个同样的桥段在五饼二鱼里面又出现了，把这些给众人吃，岂可够着100个人吃呢？以利沙说，只管吃吧。啊，门徒也是对耶稣说，这些20两银子的饼，这些东西一点饼一点鱼哪里够呢？主说，你们给他吃吧。结果吃着就越来越多，对吧？越来越多。其实这段经文理解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我们聚会的往小了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聚会，现在我们强调小组嘛，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会很主动的会带一些这个，比如说零食，带一些水果啊，哎，他带了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弟兄姊妹围绕在一块稍微吃一点聊聊天，这个小组聚会的氛围就会非常好。那带着这一点点东西，不就成为了这个一个丰丰富富的供给者吗？往小了来讲，他就是这样。那如果往大了看，其实我觉得现在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明面上是讲教会没有这些供给啊，没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现在网络上这些资料太多了，多到我们都害怕其中有野花藤，是吧？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教会一直以来说要复兴，要改变，要传福音，那你到底是去做呀？倒是去做。然后呢，前一阵子这个，其实我们教会之前 做过一个传福音的活动啊，我跟弟兄姊妹介绍过的，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但是前任牧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做法，然后就让这个活动呢掺杂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是有弟兄姊妹坚持下去，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是有传福音的施工的。但是呢，现在这新任牧师起来了之后，他又开始倡导这个小组，我们要做小组，我们要传福音，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他这么一倡导的时候，就把前面这个施工全部推掉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倡导？因为我觉得他是想要建立自己的业绩，因为如果做原来那个施工，那个施工是原来那个牧师的，跟他自己没有关系啊。但他现在自己做，那个业绩就是他的，对吧？那后来我们大家，我们底下的同工都达成了共识，没问题，只要传福音，只要合一，大家都是好的，都可以去做。结果这个牧师自己又往后退，他要想去这个，我刚刚讲了嘛，想要去这个做主席，又害怕有影响，所以这个施工一拖再拖，找各种借口去拖，很有意思了，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我们是24年十月份的时候说要做的，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动工啊，很有意思。一个教会如果想要去，就是光是这些施工和资料的话，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完全可以做起来的。我们去他们的教会看他们的这个，参加他们的大会，全国各地啊，从最北边有内蒙古的，南边有这个广东的，最西边有云南的。全国各地有许多教会来到中间，他们都是吸取经验，然后去做这些活动啊。有些教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在安徽宁国有个教会跟我们教会一样，他大概只有300人，是一个很老的教会了啊。他们教会吵啊闹什么都不行，但是他们当他们开始去做这个福音的施工的时候，他们去年一年受洗就是100多人，他们原来教会才300多个人，他一下子受洗就128个。这个教会他自己光组长就有160个。所以这个数据爆出来是非常让我们这个羡慕的，对吧？非常羡慕的。所以如果教会真的想要去好，想要去找这些丰富的供给，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就怕不做，就怕这个付代价然后不肯做啊。但是呢，我其实这一段不是想讲这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人，是吧？还是人，还是教会。耶稣基督还有先知神人跟这些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对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如果按照这个朴素的来讲，就是我现在能吃的东西不够，那你们给他们吃吧。甚至说不是让他们想办法，而是就是吃这些人，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人，还是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丰丰富富的供给是别人供给，供给的是那些资料知识讲道，实际上不对。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丰富的供给者，对于那些比起那些这个知识而言，资料而言啊，我们自己才是那最重要的被供给的那个粗熟的麦饼，是不是？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啊、智慧，然后呢放在神的手里面，神慢慢的去掰开啊，这个人本来看起来他们一个人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智慧，但是他愿意为主使用的时候，哎，他真的就用起来了，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这次参加这个大会和之前参加那个传福音的大会，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区别，就是他除了这个敬拜啊讲道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环节，就是好多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事，他们把自己摆上啊。不是说这个小组施工本身很重要，我觉得所有的施工它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当这些人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去做这个施工被成全的时候，哇，所有的门徒就好像这个20个大饼一样啊，他们可慢慢掰开，他们的生命被掰开之后就越发的丰富，就带出许多的门徒，然后门徒又继续的这样的带，所以就会出现5饼2鱼，就会出现这20个饼最后还有鱼的这样的一个神奇，就会不断丰富的这样的弟兄姊妹起来啊，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对这个面啊，就最后这个饼啊，神所掰开的不是这些资源，不是这些讲道，而是人，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这么一想的话，其实就和这个以利沙放这个面不就合上了吗？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以利沙是拿了一点面放到这个锅里面，然后这个锅的毒就全都解开了，问题就解决了。而这个就是上帝现在要做的事情啊，因为起初还不懂，但是后来保罗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就是这个面吗？啊，保罗说了，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就是无酵的面，应当把 旧教除尽，使你们成为新的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教会要除教，然后我们就是新的面团。我们这个面团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把自己掰开了，揉碎了，放到这一个一个的锅里面去，是不是？所以再往大了看，我就发现了，也是蒙哥之前介绍了，整个这个世界的格局就会被教会去影响啊。这个世界是怎么被影响的呢？就是当教会越来越好，传福音，关键当然是要去除教，教会里面不能有问题。当这个无教的这个星团这个面放到这个教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好像慢慢就会变化，越来越好啊！我们从历史里面看，确实是这样。光是从中国的这个福音布道、这个传教士的这个历史来看，这200年都是这样。反过来，如果这个面出了问题，全是旧教，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再去把自己掰开揉碎了去放在这锅汤里面，这锅汤就是这个世界了。教会不再传福音了，这个世界就会慢慢开始萎缩，开始变化啊。然后这不是我说的，是蒙哥说的，对吧？是现在美国虽然是基督徒比例最大的国家，但是开始慢慢关闭教会的大门，不传福音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格局就会越来越差。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国内，至少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城市江苏就是这样，这个教会就开始去后退收缩，不敢传福音。这一个个的牧师啊，他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信心，胆量很小，他非常想搞好跟这个宗教局领导的关系，所以他很害怕做这些教会的工作，免得影响他的乌纱帽，对吧？然后他就很胆怯，他就往后退，然后所有人都来提醒你这么后退，把教会许多的权力都上交交给这个宗教局，因为现在教会做什么事情他就主动的上报，我们能不能做这个啊，我们能不能做那个啊，那人家当然就有些时候就给你提意见，对吧？然后他如果这么去把权力给对方的话，那教会就完蛋了，教会就做不好了。所以现在整个我们这边的氛围就是越往后拖越往后缩，就越来越害怕，就越来越什么都做不了，人家也进一步在要求你更多的东西，就完了，就应付这些事情。但是我看到至少在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伟大的中国耶路撒冷，混出那么多的教会，他们就努力的向前。哦，还有一个刚刚讲的这个教会的忌讳点，人家教会是有十字架的，它没有被拆啊，那个哥特式建筑那个十字架顶得高高的，没有被拆，对吧？也是有例外的。所以当教会不断的去有勇气向前前进进步的时候，就可以去扩展出很大的疆域，它是有区别的啊，整个这个社会都会被影响，不像我们这边，所以很麻烦。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关键的，就是看到啊这个其中的问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教会要像面一样撒开之外，在撒开之前还有个最关键的一个重要点，就是这个面一定要无酵，是吧？保罗说了嘛，要除尽旧酵，要不能有这些掺杂的，不要自己去带了这些有致死的毒物，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审视教会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从这个神家起头，从这些服事的管理人起头，从这些带头的牧师起头，他们自己都已经被毒倒了，浑身都是旧教，以至于整个教会都产生了问题，就没有办法再影响世界。那么回到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经文，为什么以色列人从吉甲走到饥荒的境地之中呢？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有一部分没有被对付，他们从吉甲就走到波津就哭啊，神的使者就告诉他们，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没有在你们生命中赶出那些该赶出的，结果他们就变成你们的肋下的荆棘做网罗。在这些两会的这些牧师身上看到的都是这些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身上的毒素散发出来，就影响整个教会。但时间不够了，没有办法再吐槽了。最近跟这个一个同工聊，他又有机会去神学院学习啊，刚刚去的，然后在他们神学院就遇到了许多奇葩的未来的传道人，我们当笑话听，但是也真的是为未来的这个教会去担忧啊，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饥荒的景况，有饥荒的景况。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在我们教会最后讲的时候，我讲的很隐晦的，我说这个新酒要灌的新皮袋里面，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已经基本上很难力挽狂澜的，很难的。你不要指望这一个罪人就立马就悔改得救，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为什么我们很希望做这个小组的施工呢？因为我们已经预见教会将来要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先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怎么样？要先预备好，将来万一教会被逼迫，因为我们已经听到风声了嘛。现在这个苏北啊， 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被压制，做不起来了。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关门了，我们就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出去，在家里聚会也可以啊，哎，也挺好啊，没关系的。如果教会的大门被关了，我们就分散出去，成为许多个小的家庭教会，那福音反而被传起来。就是，当然我们这个不敢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我们都是底下的一群同工，慢慢的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我们要先灌新酒，先除旧教，然后呢，开始预备新。